《三国演义》第五十回，诸葛亮智算华容，关云长意识曹操。却说当夜张辽一箭射黄盖下水，救得曹操登岸，寻着马匹走时，军已大乱。韩当冒烟突火来攻水寨，忽听得士卒报道，后梢垛上一人高叫将军表字，后边有一人叫喊将军的那个表，对吧？韩当字什么呀？
不知道。
韩当细听，但闻高叫义工救我，韩当叫韩义工啊。
对。
当曰：“此黄公父也。”黄公父，谁是黄公父？
黄盖。
急叫救起，见黄盖腹剑着伤，咬出剑杆，箭头陷在肉内。韩刚即被脱去湿衣，用刀剜出箭头，扯其素之，脱自己战袍与黄盖穿了，先令别船送回大寨医治。一来，原来黄盖深知水性，故大寒之时合江坠甲也逃得性命。合甲坠江，穿着铠甲掉水里了，他都没淹死，说明这是什么？水性好。却说当日满江火滚，喊声震地，左边是韩当、蒋钦两军从赤壁西边杀来，右边是周泰、陈武两军从赤壁东边杀来。周瑜、程普、徐盛、丁奉大队船只都到，火虚兵硬，兵战火威，此正是三江水战，赤壁路兵。曹操着枪中箭，火焚水逆者不计其数。后人有诗曰：魏吴争斗决雌雄，赤壁楼船一扫空，烈火出张照云海，周郎曾此破曹公。周瑜这一下一战成名。又有一绝云，绝句：山高月小水茫茫，追探前朝割据忙，南市无心迎魏武，东风有意变周郎。不说江中路兵，不说江中路兵，且说甘宁令蔡中引入曹寨深处，宁将蔡中一刀砍于马下，就草上放起火来。吕蒙遥望中军火起，也放十数处火接应甘宁。潘璋、董袭分头放火呐喊，四下里鼓声大震。曹操与张辽引百余骑在火林内走，看前面无一处不着，正走之间，毛玠就得闻讯，引十数骑到。操令军寻路，张辽指道：只有乌林地面空阔可走。操径奔乌林，正走间，背后一军赶到，大叫：曹贼休走！火光中现出吕蒙旗号。操催军马向前，留张辽断后，抵敌吕蒙。却见前面火把又起，从山谷中拥出一军，大叫：“凌统在此！”曹操肝胆皆裂，呼刺鞋里一彪军道：“大将，丞相休慌，徐晃在此。”徐晃出问，乃是袁绍手下降将马延、张凯，有3000北地军马列寨在彼。当夜见满天火起，未敢转动，恰好接着曹操。操叫二将引1000军马开路，其余留着护身。操得这支生力军马，心中稍安。马延、张凯二将飞骑向前行，不到十里，喊声起处，一彪军出，为首一将大呼曰：“吾乃东吴甘兴霸也！”马延正欲交锋，早被甘宁一刀斩于马下。张凯挺枪来迎，宁大喝一声，凯措手不及，被宁手起一刀翻身落马。后军飞报曹操，操此时指望合肥有兵救应，不想孙权在合肥路口望见江中火光，知是我军得胜，便叫陆逊举火为号。太史慈见了，与陆逊合兵一处，冲杀将来。操只得往夷陵而走，路上撞见张合，操令断后。曹操你看就是人多，
要不然
早歇菜了。 纵马加鞭，走至五津，回望火光渐远，操心方定，问曰：“此是何处？”左右曰：“此是乌林之西，宜都之北。”操见树木丛杂。
哦、曹操背守华容道。
对，操见树木丛杂，山林山川险峻，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。诸将问曰：“丞相何故大笑？”操曰：“吾不笑别人，单笑周瑜无谋，诸葛亮少智。若是吾用兵之时，欲先在这里伏下一军，如之奈何？”说犹未了，两边鼓声震响，火光竞天而起，惊得曹操几乎坠马。刺鞋里一彪军杀出，大叫：“谁？”“
曹操休走，子龙在此。”“
我赵子龙奉军师将令，在此等候多时了。”“行啊你！”操叫徐晃、张合双敌赵云，自己冒烟突火而去。子龙不来追赶，只顾抢夺旗帜，曹操得脱。天色微明，黑云罩地，东南风尚不息，忽然大雨倾盆，湿透衣甲。操与军士冒雨而行，诸军皆有饥色，就饥色什么呀？饿了。你想饿着肚子跑，那哪行啊？
但没吃的。
操令军士往村落中劫掠粮食，寻觅火种。曹操当年指挥军队，马踏青苗，还割发代首。你看现在打了败仗了，没办法了，人啊饿极了，就没有礼数这一说了，你知道吗？仁义礼智信一定得先建立在这个吃饱的基础上。
曹操当时肯定军粮太多了，所以他才那样的。
那也有关系。方欲造饭，后面一军赶到，操心甚慌，原来却是李典、许褚保护着众谋士来的。操大喜，令军马窃行，问前面是哪里地面。人报：“一面是南夷陵大路，一边是北夷陵山路。”操问：“哪里投南郡江陵去进？”军士禀曰：“取北夷陵过葫芦口去最便。”操叫走北夷陵，行至葫芦口，军皆饥馁，行走不上，马亦困乏，多有倒于路者。操叫前面暂歇，马上有带得罗锅的，也有村中掠得粮米的，便就山边捡干处埋锅造饭，割马肉烧吃，进阶脱去湿衣于风头吹晒，马皆摘鞍野放，燕咬草根。操坐于树林之下，仰面大笑。众官问曰：“是来丞相笑周瑜、诸葛亮，引惹来赵子龙来，又折了许多人马，如今为何又笑？”操曰：“吾笑诸葛亮、周瑜，毕竟智谋不足，若是我用兵时，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彪人马，以逸待劳，我等纵然脱得性命，也不免重伤矣。彼见不到此，我是以笑之。”正说间，前军后军一齐发喊，操大惊，弃甲上马，众军多有不及收马者。早见四下火烟不合，山口一军摆开，为首乃
张翼德也。
燕人张翼德横毛立马，大叫：“曹贼走哪里去？”诸军众将见了张飞，尽皆胆寒。许褚骑吴鞍马来战张飞，张辽、徐晃二将纵马也来加攻。
等会儿，爸爸您停一下。您不说过过去的马就是吴鞍吗？那他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吴鞍两字？难道他有鞍吗？
因为这个书呢是那个罗贯中写的，罗贯中是明朝人，他写的时候他没研究过这个问题，但是就现在考证，袁腾飞老师讲的说马鞍的是宋朝才有，所以汉朝打仗的时候都骑一个马背，然后在脖子上套根绳，套就带着有那个龙头，拉着那马都坐在马背上。我估计可能得铺块布。
对，就没现在那种马鞍那么精致了。
对。但这是袁老师说的啊，咱也没见过，咱也没考证过。
我也想长大发明一个时空穿梭机，然后穿梭回去探寻历史。
你好好想想这事，我觉得有可能，真的，时空穿梭机这事一定有可能。
我以前在那个探听恐龙的那一刻，我就说我要发明时光穿梭机去探听恐龙是怎么灭绝的。
嗯。 两边军马混战作一团，操先拨马走脱，诸将各自脱身。张飞从后赶来，操以礼奔逃，追兵渐远，回顾众将多已带伤。正行间，军士禀曰：“前面有两条路，请问丞相从哪条路去？”操曰：“哪条路近？”军士曰：“大路稍平，却远五十余里；小路投华容道，却近五十余里。只是地窄路险，坑坎难行。”操令人上山观望，回报：“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，大路并无动静。”操叫前军便走华容道小路。诸将曰：“烽烟起处必有军马，何故反走这条路？”操曰：“岂不闻兵书有云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诸葛亮多谋，故使人于山僻烧烟，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。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，武料已定，偏不教中他计。”诸将皆曰：“丞相妙算，人不可及。”都这样了，还丞相妙算呢？都马上就完蛋了，你说呢？遂勒马走华容道，此时人皆击倒，马亦困乏，焦头烂额者扶侧而行，中箭着枪者勉强而走，衣甲湿透，个个不全，军器齐翻，纷纷不整，大半皆是夷陵道上被赶得慌，只骑得秃马，安配衣服尽皆抛弃。鞍就是马鞍，配就是配头，就是
他不应该写马鞍，因为本身就没有马鞍。
对，罗老师说有的啊，咱们也别那个。正值隆冬严寒之时，其苦何可胜言？你想想，这大冷的天儿，操见前军停马不进，问是何故，回报曰：“前面山僻路小，因早晨下雨。”坑栈内积水不流，泥陷马蹄，不能前进。操大怒，斥曰：“军旅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岂有泥泞不堪行之理？”传下号令，叫老弱重伤军士在后慢行，强壮者担土素柴，搬草运炉，填塞道路，务要计时行动，如违令者斩。
可是我们听袁老师说，他也没有什么关羽那一手，就是让老弱兵残填大路。
众军只得叫下马，就路旁砍伐竹木，填塞山路。操恐后军来赶，令张辽、许褚、徐晃引百骑执刀在手，但迟慢者便斩之。此时军已饿乏，众皆倒地。操喝令人马践踏而行，死者不可生数，嚎哭之声余路不绝。操怒曰：“生死有命，何哭之有？如再哭者，立斩。”操的厉害啊，也狠。三停人马，一停落后，一停填了沟壑，一停跟随曹操。还剩多少人呢？还剩几停啊？
嗯，一停。
过了险峻，路稍平坦，操回顾只有300余骑随后，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。操催速行，众将问：“马尽乏矣，只好少歇。”操曰：“赶到荆州江西未迟。”又行不到数里，操在马上扬鞭大笑。众将问：“丞相何又大笑？”操曰：“人皆言周瑜、诸葛亮足智多谋，以武观之，到底是无能之辈。若使此处伏一旅之师，吾等皆束手受缚矣。”曹操第一笑，笑来赵子龙；第二笑，笑来张翼德；这第三笑，又笑来了谁呢？
且听下回分解。